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玲。特斯拉执行长伊隆·马斯克曾经说，仔细听反对你的意见，尤其是出自朋友的反对意见，他们非常有帮助。俗话说，忠言逆耳，但是那些愿意聆听谏言的人所带来的好处会更多。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借着挖掘一场风波，探索当中隐藏的心态。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这阵子主要挖掘的是汽水品牌可口可乐的创意故事。上周说到，第三代的主要经营者罗伯特·伍德鲁夫在1955年退休之后，仍然经常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甚至可以这么说，罗伯特依旧握有公司未来的大权。所以在他的推进之下，1980年罗伯特·古兹维塔成为新的董事长。两年后，1982年可口可乐公司实施了一项秘密计划，代号为堪萨斯工程。公司一共出动了几千名秘密的调查员，向10个城市的消费者发放了将近百万份的调查问卷，请大众现场作答，每个填写问卷的人都会获得一罐可口可乐。这个问卷有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您愿意尝试喝新的饮料吗？第二，您愿意接受可口可乐改变一种口味吗？第三，如果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口味差不多，您会不会选择新的可口可乐呢？结果，调查报告显示将近 60% 的民众愿意尝试新的可口可乐。原来这项秘密计划是要研发新口味的可乐，这是出自于古兹维塔。他在1984年的圣诞节带领公司的骨干研制出了新的可乐，并且做了严密的口味测试。古兹维塔非常有自信，但他也知道如果真的想要推出，需要获得罗伯特·伍德鲁夫的首肯。但是罗伯特的个性极为保守，在他过去的带领下，已经延续保存了可口可乐将近百年的配方，可口可乐的口味从来没有改变过。改变的可能是他的性情，晚年的罗伯特变成了性格多疑，热衷于权力，对任何威胁到自己权力跟地位的人事物非常敏感。他已经失去了初期礼贤下士和从谏如流的态度，变得乖戾无比，反复无常。就算古兹维塔和罗伯特的私交不错，可是古兹维塔仍旧会感到芒刺在背，伴君如伴虎。毕竟有前车之鉴，自己的前任就是在莫名的情况下被解聘的。可是既然花了心力投入并且成功研发出新口味，怎能不试试看呢？于是古兹维塔拜访了罗伯特。罗伯特此时斜躺在床上，94岁的高龄已经到了生命的暮年。尽管如此， 他仍静静地聆听古兹维塔对于可口可乐现状的分析，对于市场前景的预测。古兹维塔小心翼翼地说，我已经找到了击败那个仿冒者的办法，这次是决战，可谓毕其功于一役。原来1898年命名为百事可乐的公司，多年以来可口可乐都不太把他们放在眼里，认为他们不过是可口可乐的仿冒者。1923年，在罗伯特·伍德鲁夫出任可口可乐董事长的同一年，百事可乐第一次宣告破产。破产前夕，百事可乐曾经希望可口可乐能够进行收购，但是遭到了拒绝。另一方面，曾经担任过可口可乐公司行销副总裁的阿尔弗雷德·斯蒂尔，在可口可乐任职期间就跟罗伯特·伍德鲁夫不和。1949年，斯蒂尔接任了百事可乐的副总裁，不久之后升任总裁。在斯蒂尔的带领下，百事可乐从最初的模仿者变成了饮料的新宠儿，成为了可口可乐的竞争对手。五年的时光里，斯蒂尔带领百事可乐的利润成长了112%，而可口可乐的利润仅成长了28%。斯蒂尔将他的战略定义为击败可口可乐。有了这么一段渊源，就算斯蒂尔在1959年因着心脏病意外去世，仍旧不减罗伯特深感百事可乐的威胁。于是罗伯特对古兹维塔说，去做吧，就不再言语了。就算获得罗伯特的首肯，古兹维塔还是非常的谨慎。公司组织了一场匿名的品尝测试，在13个城市里有将近20万人参加，并且有超过一半的民众选择了新口味的可口可乐。1985年5月，就在新可乐上市之前，罗伯特去世了，享年95岁。可口可乐公司公关部门之前设计的调查问卷还有品尝测试，成果看起来都是无懈可击。的确，当新的可口可乐全面上市的初期，市场反应非常好，1.5亿人在上市当天就品尝了它。但是很快的就有了直线下降的变化，愤怒的消费者不断投诉可口可乐公司，甚至有这样的客诉信件是这么说的，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亲爱的董事长，请问在董事会中是谁最先提议改变可乐配方的？要知道，这是我听过最愚蠢的决定。如果不改回原来的经典口味，我这辈子就不再喝可口可乐。新可口可乐才刚问世，公司就接到了如雪片般的抗议信件，平均每天接到超过5000通的抗议电话。于是公司不得不开通将近百条热线通话来应对这些负面的声音，甚至有些消费者成立了经典可口可乐饮者联盟，展开轰轰烈烈抵制新口味可乐的运动。尽管前面市场调查很顺利，但是可口可乐公司忽略了几个致命的问题。公司只是询问民众，如果新口味饮料更甜，会不会更受欢迎，而不是问民众新可乐是否可以取代旧可乐。另外，公司的市场调查人员错误地判断消费者的心态，他们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将新旧可乐区别定位在是否更甜，这个在潜意识里其实是受到了百事可乐的影响。实际上，就算百事可乐的确比可口可乐甜，却不是他们异军突起的原因，而是当时美国年轻人崇尚酷文化，他们认为主流的文化就是过时，代表衰老，而可口可乐正是守旧传统文化的符号代表之一，所以年轻人更喜欢代表激进与叛逆文化的百事可乐。第二个错误是，可口可乐进行匿名测试的时候，选择的群体并不具有代表性。年轻人本来就喜欢甜食，比较喜欢刺激的口味，所以当然会选择甜的选项。可是这个跟是否选择可口可乐没有一定的关联。第三个错误是，一份简单的问卷调查表是否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改变公司百年不变的口味呢？可口可乐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了美国文化的代表了。其实，在新可口可乐要上架之前的董事会议上， 曾经为着一个议题争论，到底是要增加一条生产线，还是让新产品取代经典可口可乐。后来董事会决定，要创新就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犹豫不决，不如当机立断，全面停产旧的配方可乐。因此，古兹维塔宣布，可口可乐要改变存在了百年的口味，新可乐取代传统可乐。古兹维塔说，可口可乐并不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垂垂老人，而是一个有着无限未来前景的新人，要轻装上路，就要抛弃各种束缚，甚至是曾经的荣耀。可是，这个破釜沉舟的决定却带来了极大的反效果，不但没有获得潜在消费者的青睐，还失去了死忠消费者的支持。当我们看到可口可乐做了这个决策的时候，会发现，人有时并不是没有资讯或者是建议，而是选择了相信什么样的声音，以及做了什么样的判断。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中是一再上演。更早之前，在圣经里，也有一个因着上位者错误的决定带来巨大后果的例子。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一位圣经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罗波安。罗波安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位关键的王，他的父亲是鼎鼎大名以智慧著称的所罗门。所罗门曾经因为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跟圣殿，让百姓承受了非常沉重的劳役跟税金。当所罗门过世之后，罗波安继位，全国百姓都在观望，这位新的王会不会带来一个不同的开始。于是以色列百姓的代表来到罗波安面前，提出了一个很合理的请求。你的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如果你让我们负担轻松一点，我们就愿意忠心服侍你。这是一个机会，一个修复关系赢得民心的关键时刻。罗波安没有立刻回答，他去寻求智囊团的建议。第一批咨询的对象是曾经辅佐他父亲所罗门的老臣子，这些人经历过国家的风风雨雨，明白治理的智慧。他们给出的建议非常简单，却很有远见。如果王今天愿意做百姓的仆人，用柔和的话回答他们，他们也会永远做你的仆人。可是事情的转折就发生在接下来罗波安的举动。他接着去问另外一群人，和他一起长大的年轻同伴。这些人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却有一样东西非常的强烈，自尊与权力意识。他们给出的建议完全相反，不要听那些老人的话，你应该要这样告诉百姓，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要使你们更重。这些话大大满足了罗波安的血气跟虚荣心，结果他舍弃前辈们智慧的建议，选择了迎合自己虚妄的心，听从这些让自己看起来更强势的声音。罗波安按着少年人的提议，用强硬甚至是带着威吓的语气回应百姓说，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要使你们更重。百姓听完之后直接说，我们与所罗门的父大卫家无份无关，以色列人各回各家去吧。就在那一天，一个国家一分为二，北方十个支派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南方只剩下犹大跟便雅悯，继续跟着罗波安王，被称为南国犹大。这就是以色列历史上南北国的分裂，而这个裂痕一分裂就是几百年，直到两国相继灭亡，再也没有合为一体。不论是古兹维塔或者是罗波安，他们都做了看起来有被支持或者是看起来很有道理的决策，他们都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听自己想要听的声音，而不是去听真正需要被倾听的声音。于是最后不只是策略大失败，还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不只是企业的故事，也不只是历史上的教训，这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面对的问题。当不同的声音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听谁的？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追求真实真理，还是只是想要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面对好的谏言，就算逆耳，我们是否愿意谦卑调整，还是选择坚持面子跟掌控权？圣经让我们看到，人最大的问题不只是判断错误，而是内心的骄傲，不愿意被提醒。而这也是为什么基督信仰一直强调一件事，真正的智慧不是知识或个人经验，而是一颗愿意听、愿意改变的心。听谁的话，被谁改变？听上帝的话，被上帝所改变。古老智慧书箴言当中说道，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这些经文其实把一条很清楚的路放在我们面前，不是更聪明就会做对的决定，不是拥有更多资讯就能够避免错误。真正的关键在于，我是否愿意让神在我的生命中掌权。当一个人敬畏神，承认我需要被上帝引导，愿意谦卑，愿意被神的光光照，那就是真智慧的开始。那么在你人生的决策里，你最终依靠的是什么呢？是自己的判断，别人的声音，还是那位真正看透人心的主呢？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一生倚靠专辑当中的《聆听你声音》。
在你同在里，夫妇敬拜，享受在你荣耀圣洁中，在此时此刻，敞开我心，要来聆听你声音。
这里是蓝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一生倚靠专辑当中的聆听你声音。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知名汽水品牌可口可乐的故事，说到因着古兹维塔和董事会错误的决策，把新研发的可口可乐口味完全取代经典可口可乐，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信任危机。为此，公司成立了市场调查机制，经过重新的调查，竟然跟一个月前的调查完全不同。认同新口味的可乐大众从先前的 60% 下降了一半。百年可口可乐仿佛放弃了自身品牌的核心，试图想要模仿百事可乐争取年轻世代的心，却只有模仿到皮毛，口味的变革最终以失败告终。新可乐上市三个月之后，销量仍没有起色，公众的抗议却越演越烈。尽管可口可乐公司 在全美各地举办记者会、摄影会，却助长了这些批评的气焰。可口可乐公司对于恢复传统味道的提问表示绝对不可能，想都没有想过。如此强硬的态度无疑是火上加油。这波骚动不但让资深的拥护者不再支持可口可乐，也吸引不到年轻世代。至于竞争对手百事可乐，则是幸灾乐祸看好戏的心态。百事可乐的总裁恩里克写了一封致员工的信，内容是这么写的：众所周知，我们的老朋友被打倒了，我们无比的悲痛，但是可口可乐正在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他们在向我们一直走的路靠拢。显而易见的是，百事可乐的口味比那个好朋友的更好，所以为了庆祝他们改邪归正，我们全体放假一天。这封充满讽刺揶揄的口吻信件让恩里克声名大噪，也让可口可乐盛大举办的新可乐发布会显得黯然失色。刚开始古兹维塔还很得意，因为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新闻报道都是最好的免费宣传广告。毕竟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新可乐就在美国取得了轰动性的宣传效果，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古兹维塔认为这是可口可乐的行销胜利，但是随后几个月古兹维塔就笑不出来了。到了1985年的6月份，电话投诉变成了每天8000通，以及收到了4万封投诉的信件。有人甚至寄来了一张最高面值10000元的空白支票，附带一封信写着：你们有新配方了，既然你们不珍惜，那么就把原本的配方卖给我吧。如此巨大的反弹和抗议，古兹维塔实在是扛不住了。于是1985年的7月11日，可口可乐公司宣布经典可口可乐恢复上市。就在消息发布的当天，公司接到了18000通感激的电话。经典可口可乐的复出也几乎成了第二天各大新闻版面的头条，终于让一落千丈的销售量回升，甚至超过了之前的数字，股价一举攀升到12年来的最高点。古兹维塔虽然恢复了经典可口可乐，但他仍不想放弃新可乐，于是仍旧保留这个配方，更名为可口可乐2，继续销售。可是这个新产品最后仍然因为缺少购买力而草草收场。有人说可口可乐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也有人说这是一场自导自演的行销文案。但对于这次可乐新口味事件，可口可乐公司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不论人们怎么评论这次的事件，事实是我们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愚蠢，但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精明。就此新可乐的风波到此告一个段落。可口可乐后来也承认他们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花了许多时间和金钱调查消费者对于新可乐的看法，却没有进行一个更重要的调查，消费者对于经典可乐的感情。纵观可口可乐的发明，还有历届重大带领者的决策、决定，不禁让人思考，一个品牌的兴衰，真的只是产品的策略问题吗？还是更深一层，这是关乎人怎么看自己，心中那核心的价值观跟动机是什么？从最初的创办到后来的全球扩张，再到新可乐口味的风波，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创意与行销的演变，更是一段关于人性的缩影。有时因着人的自信跟行动，企业能够突破限制，影响世界。但是当这自信变成了自傲，成功反而会成为盲点。我们在人生中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是环境的压力，是别人的期待，还是心里的那份把握？往往依靠着自己的才能和想法，会很容易高估对于事情的掌握度，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其实只不过是站在有限的角度罢了，以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选择，却忽略了更深的影响还有代价。然而重点不是不会犯错，而是当我们发现犯错了，是否愿意回头。当我们被提醒 是否愿意放下自我。在这个充满选择跟声音的世界里，不是所有看起来顺畅的路都会真的带来丰盛。但精灵可以肯定的是，当一个人愿意寻求那位真正的源头，他的脚步会走得更稳更远，也走得正确。因为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也不是顺着社会的流行，更不是追求世俗的功成名就，而是追求那永恒的奖赏，主自己。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火把音乐的《永恒的奖赏》。
领受你的话语，我知道你与我同在，你是我的力量，我是个我的拯救。领受你的应许，我相信恩典够我用。每一天你神灵将我围绕，带领我全力为你梦想。
我是许精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坚固我，洁净我，能分别为圣，站立在这时代做你的见证。坚固我，洁净我，能分别为圣，我